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59课，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哈巴谷书》。在这卷书里，哈巴谷向神提问了两个问题。他问了神为什么不惩罚邪恶的犹大呢？而神的回应是使用巴比伦惩罚犹大。他又问为什么神使用一个比犹大更邪恶的国家做审判的工具呢？而答案是神也将审判巴比伦。这一课因信得生的主题是保罗在论述因信称义的时候常常引用的旧约经文。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接下来让我们预备好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学习哈巴谷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与哈巴谷先知的交通向我们显明了信心如何使我们成为义人，而义人又应当如何依靠信心。唯有信靠你的主权和圣洁，才能使我们理解你所预定的这些为着洁净的苦难的时光，也能够让我们在度过他们的时候继续信靠你，享受你和赞美你。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巴谷书是旧约圣经里面最短的书卷之一，然而它却是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影响最大的圣经书卷之一。在两约之间，本书十分流行，写死海古卷的昆兰群体里面，我们发现有一本对哈巴谷书的详尽的注释。本书当中的金句义人必因信得生，因着对马丁路德的影响，成为整个更正教宗教改革的根基，可见这本书的重要性。让我们先来看哈巴谷书的介绍。有关先知哈巴谷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非常之少，只是根据本书中写作的一些时间线索，估计他大约是与西番雅和耶利米同时代的人。在旁经的《彼得与龙》一书当中说，先知哈巴谷曾经去狮子坑当中去服侍先知但以理，这当然属于神话传说而没有历史的价值。不过这足以说明哈巴谷在两约之间的影响之大，可以与先知但以理并列。有人把哈巴谷称作一个转换的先知，因为在他的书里面正是从亚述时代转换到巴比伦时代。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本书明显是写给在被掳前的南国犹大的，然而它很有特点，其中并没有包含直接向犹大的人民所说的话，而是先知与神之间的对话，以及在两轮对话后先知对神的一段祈祷、赞美和信心表白。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因为书中预言了巴比伦是正在被神兴起的敌人，所以本书应该是写作在巴比伦人正式围攻耶路撒冷的公元前597年之前。另外书中对于亚述则只字未提，说明亚述这个世界传统的强国和以色列多年的仇敌已经从地面上消失了， 因此本书应该写作在公元前612年尼尼微倾覆之后。从书中所控诉的宗教和社会腐败的情况来看，似乎应该是在约西亚王去世的公元前609年之后，那时犹大又回到了在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前的腐败状况，所以本书最可能是被写作在公元前605年左右，即约亚敬统治的早期。在605年，尼布甲尼撒强迫犹大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并且带走了一批贵胄子弟，其中包括以后成为先知但以理的年轻人。但以理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而先知哈巴谷在这时应该已经是成年人。但以理在以后进狮子坑的时候已经有七八十岁，而哈巴谷在那时应该已经过世。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约西亚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位善王，他于公元前640年继位，当时只有八岁。在他继位18年的时候，即公元前622年，他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全面的宗教改革，除掉了丘坛、偶像和偶像的祭司等等。然而约西亚609年在战场上突然去世，使得他的改革中途夭折，国家又很快恢复到在他之前的那些腐败和堕落的状况之中。如果说本书是在公元前605年左右写的话，而先知哈巴谷在那时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他的青少年时代应该亲身经历了约西亚所带领的改革，体会过他所带来的希望以及他的失败所带来的失望和苦闷。从国际形势上看，在公元前627年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位伟大君王亚述巴尼帕去世，626年巴比伦在拿布波拉萨的领导下独立，这以后亚述帝国就江河日下，而新巴比伦帝国却如日中升，迅速替代亚述成为新一代的世界霸主。在公元前612年尼尼微被新巴比伦帝国和马代帝国的联合军队攻破，幸存的亚述皇族退居到叙利亚的哈兰，建立了一个残余的政权。在公元前609年埃及26王朝的法老尼哥二世试图派兵去援助这个残存的亚述政权，来作为新兴的巴比伦帝国与埃及之间的缓冲区。约西亚王试图阻止尼哥的东征，结果在米基多被尼哥击成重伤而死。在公元前605年尼哥二世的军队在加基米什战役当中被巴比伦的王子兼军队元帅尼布甲尼撒完全击溃。同年拿布波拉萨去世，尼布甲尼撒回到巴比伦登基之后即率军西征，他强迫当时在亲埃及的约雅敬统治之下的犹大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并且带走了一批贵胄子弟进行教育，以便日后可以用来统治这个国家。这是古代中近东政治当中常见的事，这些被掳走的人当中就包含以后成为先知但以理的一个年轻人。尼布甲尼撒征服埃及的尝试在公元前601年遭遇重大挫折，导致犹大叛离巴比伦，又成为埃及的附属国。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98年来进攻耶路撒冷，597年攻克，把约雅金王掳到巴比伦，并立西底家为犹大王，他宣誓效忠巴比伦，但后来又听从了新的埃及法老何夫拉的计谋，与埃及联合叛离巴比伦。在公元前589年尼布甲尼撒率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攻克，毁掉了圣殿和圣城，并掳走了大批的人民，犹大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就此不再存在。这些就是先知哈巴谷所看见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关于本书的神学背景，哈巴谷书把神描述为永恒的、圣洁的和主权的，因此 神给犹大所预定的审判最终一定是为了好的目的，并且会达到好的结果。尽管要接受这个结论需要凭着对神的极大的信心，本书提出原则，一人必因信得生，要求神的子民凭信心接受神的管教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要拭目以待，看神在以后的大作为。这句话成为保罗的新约神学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基石。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本书开创了先知文学的一个独特的范例，它不像其他先知书列出某些条件，人一旦达到，神就可以推迟或取消将来的审判，而是展现出犹大人所面临的难题，这是一件巨大的苦难和灾害。然而神又要求敬虔人以平常心接受，书中没有任何直接向犹大发的预言或呼吁，而是展现出先知个人与神之间的两轮对话。在先知的问题得到神的回答之后，有先知对神的一段祈祷和赞美。作者在书中投入了非常多的个人的感情，而且其中出现了许多值得背诵的名句。除了一人必因信得生之外，最著名的是第三章结尾的祈祷诗。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里所表现的信心的力量和文字之美，几乎在圣经中无出其右者。关于本书的信息与目的，先知哈巴谷在本书中展示了自己与神争辩摔跤的一个经历，然而这并不是光代表他个人，也代表全部在犹大的敬虔人的心路历程。他们都极力试图理解神的作为。哈巴谷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问神何时才来审判犹大国内的罪。神的回答是他马上就要审判，而他将使用的审判工具是加勒底人，即巴比伦人。哈巴谷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就是神怎么能够使用一个比我们还恶的国家来审判我们呢？神的回答是，我使用他们不意味着我同意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罪我自有审判的时间，你们应该做的是顺服的接受我的管教，并凭着你对我的永恒圣洁和主权的信心而活下去。先知明白了这个信息就赞美神，因此本书的信息就是要除去犹大人的骄傲，要他们凭信心接受神的公义的管教，尽管他表面上看来是苦难和屈辱。在世界上表面看来的不公义面前，要凭信心顺服神，是因为神是唯一永恒的圣洁的和主权的，他一定会在人类历史中实现他最终的美好的目的。敬虔人所需要做的是顺服和拭目以待。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书的结构和主要部分。哈巴谷书一共有三章，可以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二节到二章三节，主题是神的良善和公义受到质问。先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用更恶者来惩罚恶者。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二章四节到二章二十节，主题是神的公义得到证明，神的回答是巴比伦也要为自己的恶受到惩罚。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三章一节到三章十九节，主题是应当信靠颂赞神的公义，因为神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既审判他也拯救。全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人因对神的信心而生，一人靠对神的信心而活。以上我们手册中所用的分段方法是以先知所提的第二个问题作为全书的思维主线的主题式分段法，因为这个问题的确是本书的中心问题，所以这种分段法是非常有效的。 然而还有一种分段方法是按照文学结构，即一章一节是全书的序言，一章二节到十一节是先知与神的第一段对话，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的结束是先知与神的第二段对话，第三章是先知的祈祷与赞美。因为我们教导的一般原则是要首先按照作者所设立的文中的文学记号和结构来分段，所以尽管本书按照手册上主题分段的方式是非常有利而且合理的，我们还是把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当作一个整体来读，然后在分解经文时将参照两种方法。内容摘要说，哈巴谷是在首批犹太人被掳巴比伦，即公元前605年之前对犹大工作的最后一位小先知，他对神所做或不做的事提出了严肃的质问，其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气质反而比先知的气质更浓些。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二节到二章三节，主题是神的良善和公义受到质问。当哈巴谷看到他亲爱的祖国和人民即将败亡于巴比伦，就在与神的小小对话中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首先，他想知道神为什么还不动手刑罚犹大那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神回答说，这正是他所行的事，兴起败坏的加勒底及巴比伦人来惩治犹大的罪。早先神也曾借着以色列人来惩罚迦南人，如申命记九章四到六节明确说明，神使用以色列人把迦南人赶出去，并不是因着以色列人的义，而是因着迦南人的恶。先知大吃一惊，简直不能相信神竟要用比犹大更恶的民来刑罚他自己的选民，但他忘记了相对而言的义并非圣经的概念，因为神看一个民族或个人是否为义，不是用他们彼此比较，而是凭神自己来衡量。于是哈巴谷等候神给他的答案，神说，我必要成就。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二章的四节到二十节，主题是神的公义得到证明。仿佛为了安慰先知，神向他展示巴比伦最终将要受到的刑罚，宣告巴比伦因狂傲、贪婪和残暴必将遭到四个祸患。面对神的启示，哈巴谷作为义人只能信靠神所行的事必定公正。本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三章的一到十九节，主题是神是可信靠的，是当颂赞的。接下来哈巴谷向神祈求，在刑罚犹大的时候要以怜悯为念，并要在百姓中复兴神自己的工作。先知认识到救恩是从耶和华而来，无论神允许怎样的事情发生，无论他如何成就自己的旨意，人都应当称颂他。好，现在我们来过一下哈巴谷书的经文。一章一节是全书的序言，仅讲了先知的名字。一章二节到四节是先知对神所发的第一组怨言或提的第一组问题。先知问神自己祷告不得应还要有多久。先知显然是一个喜爱公义的人，然而他说，现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上充满了强暴、罪孽、奸恶、毁灭、争端、相斗，神你为何不出手相救？你为何不立即审判？这个社会上律法放松，因此公理也不显明，这个社会上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神，我已向你求了多日，求你今天就出手审判这些恶人，神啊，你还要让我等到几时？先知所指责的这些问题很可能是针对约西亚王于公元前609年突然在战场上去世之后社会一片混乱的情况。原本他的从上到下的改革就有很多反对者，现在那些反对的人都突然有了理由，看哪，他若是做的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为什么神让他死去？显然我们应该回到旧的生活方式中去。先知所提的这一类问题也是今天许多有良心的基督徒会向神提出来的。哈巴谷书虽然短小却影响巨大，就是因为它使许多世代的人都可以 认同于作者的心境。一章的五到十一节是神对先知的这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神说，你的祷告我马上就要回应，我以前已经派人跟你们说过，只是你们总是不信。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惩罚你们的国家，作为对你所指责的社会上的罪的审判。接着神以一些并不十分和善的口吻来形容这些加勒底人是强暴的人，是善于征战的人，是骄傲的人。下面稍微介绍一下加勒底人和巴比伦人这些概念。巴比伦是一个地名，是在世界古代文化最早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较靠南的部分，接近波斯湾。巴比伦作为一个城市是在幼发拉底河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比较靠北的部分是后来发展成为亚述帝国，亚述、尼尼微等城市是坐落在底格里斯河边，这两个地方今天都处于伊拉克的境内。在亚述以北进入今天土耳其的境内就是古代的赫梯帝国，即圣经里提到的赫人。在巴比伦以南波斯湾边上是古代的乌尔城，即亚伯拉罕的故乡。大洪水之后的巴别塔是建立在巴比伦地区，世界上最早的人造宗教也是出自巴比伦。巴比伦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苏美尔人在那里居住，他们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在公元前17世纪就有亚摩利人建立了古巴比伦帝国，其中著名的汉谟拉比王所制定的法典比摩西律法还要早200多年。加勒底人作为一个民族是与以色列人一样都属于闪族，他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开始出现在巴比伦地区，在亚述帝国全盛的时期处于亚述的控制之下。在公元前626年由尼布波拉萨和他的儿子尼布贾尼萨建立的以加勒底人为首的帝国称为新巴比伦帝国，与以前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帝国有别，因为是不同的民族所建立的。新巴比伦帝国或又称加勒底帝国像昙花一现一样只存在了不到100年，在公元前539年就被马代波斯帝国所取代。在波斯帝国时期，加勒底人这个词还被用在一种似乎是看星象研究学问的智者或哲人身上，不再指一个民族，而是指一种职业。加勒底人的信仰是多神论的，他们的主神是马尔杜克，又叫比勒，也就是迦南人所信的巴利。加勒底王国的扩张政策是模仿他们以前的亚述帝国，把凡是不听话的民族都迁到远方去。他们对被征服的民族的残酷性比以前的亚述帝国略好，然而远不如以后的波斯帝国那样开明。先知哈巴谷觉得自己国家的人无论多么不好，比起加勒底人来说总要还好一点。首先是因为论到社会不公，两个国家肯定都有；论到对外战争中的残酷和侵略的行径，只有巴比伦才有。最根本的是因为巴比伦人所拜的是假神，可是当他们打仗得胜之后，他们总是把对方国家所拜的主神的神像掳走，放到自己的神庙里面，算作对自己所拜的神的礼物，以此来证明自己所拜的神比对方所拜的神更伟大。因为耶和华是禁止造偶像的，所以尼布贾尼撒在以后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只好把圣殿用的器皿掳走，算作是耶和华神的某种代表，放入巴比伦的神庙，以此来证明马尔杜克比耶和华伟大。而这样的事情在先知哈巴谷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所拜的是假神，是人造的木头的偶像，他们的真实性还不如那些拜他们的人大呢。神怎么能这样让自己的名遭损害呢？这就是先知哈巴谷在下面要对神的发言。一章的12到17节是先知的问题， 二章一节是先知的行动。在先知的问题当中，他回想并提醒神，神的三个属性。十二节是关于神的永恒。既然耶和华神是唯一的从亘古而有的，而外邦人所拜的假神乃是虚无的，因此神对我们的目的必定有一个最后的终结，目前的审判一定是暂时的。先知承认神设立这些外邦人来审判自己的子民是为了惩治罪，这他可以接受，一定是为着好的目的，因此我们必不致死。十三节讲的是神的圣洁，但十三节他提醒神关于神的圣洁，既然神是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那么神使用像加勒底人这样的行诡诈的人，是否意味着他们的罪就不算了呢？神使用这样的恶人来刑罚比他们相对而言还更公义一些的犹大人，是否是一种不公平呢？注意，先知在这里并不是在怀疑神对犹大的审判是否公义，他承认这个审判是公义的。先知在心里只是想在良心上能够对于神的做法是否恰当，是否一致，得到一个回答。正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来审判犹大的罪。然而既然神是圣洁的，为什么他不去审判加勒底人的罪？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在14到17节，先知提醒神的主权，他相信加勒底人所能够做的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然而神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来做这些凭强暴占领别国并对人不加怜悯的行为呢？这对于神的名，对于神的原则有任何正面的价值吗？在二章一节，先知决定去做一个守望者来等待神的回答。一个守望台是古代以色列的农业社会在田地当中所建起的一个高台，由人站在上面观察看有没有来偷粮食的人。一个守望者是一个宁静的观察者，是一个实际关心世事然而好像置身事外的人。当一个信徒在生活中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所应该做的首先就是回想神的属性和属灵的原则，并且考虑是否能够自己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就只能把它交托给神，并且要脱身出来观察神的作为。哈巴谷所做的就是这样。在第二章的2到20节是神对于哈巴谷的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其中2到3节神告诉先知他相信历史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是对的，然而神有一个他的时间表，先知必须接受神按他的时间来完成他最终的良善的目的，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在4到5节神说加勒底人必定会最终因他们自己的罪而受到刑罚，使用他们来做审判的工具并不意味着忽略他们自身的罪。加勒底人最主要的罪是诡诈、骄傲和对于扩充国土的贪婪无止境。第四节的金句为一人因信得生，其原文不光包含着因着信心而得到生命，虽然这是以后的新约的一个应用，它最主要的意思是一人要凭着对神的信心而活。所以这句话不如翻成两句话，为一人因信得生且靠信而活。这句话里面的三个概念，一人、信心和生命与生活，分别在新约里面的罗马书、希伯来书、约翰一书和加拉太书当中给予定义。罗马书告诉我们，一个义人不是凭自己的行为而得到神的接纳的人，而是一个接受神所赐给的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的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心不单是头脑里的相信，而且是相信神并且要按照这个信心去生活的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有了神的儿子的就有了生命。 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一生每时每刻按照对神和基督的信心去生活。总而言之，义人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靠着对真神和耶稣基督的信心去生活的人。这句话可以说是全圣经里最重要的一句话。这话在当时对先知的应用，就是要顺服的接受神的管教，并且要耐心的等待观看神在以后的公义的作为。6-8节，神向加勒底人宣布，他们因贪婪而对别人所做的伤害，最后自己一定也会受到。下面神讲了四个有祸了，其中指责加勒底人的四种罪。9-11节指的是因着贪婪而行不义。12-13节指的是强暴和伤害。神宣布因着这样的罪而得来的，最后必定都归于虚空，并且因着出于耶和华的这个审判，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里所预言的似乎是加勒底帝国在公元前539年被古列王所推翻，而古列大帝因着认识到了是以色列的神在祝福他做成此事，而祝福了神的名。接下来的两个有祸了，在15-17节是指责诱惑别人去犯与自己同样的罪。18-19节指的是拜偶像、拜假神。神宣布这些虚假的荣耀最后都会变为真实的羞辱，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里指的似乎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不仅偶像不能说话，而且全地的人都将在神面前因敬畏而沉默。3章是先知对于神的祷告、赞美和信心表白。这一段可能因为它十分流行，以后已经演变成为一首可以歌唱的诗篇。从其中的琉璃歌和细拉等与音乐相关的名词可以看出来。其中1节是标题，2节才是先知对神的求告。注意，先知首先在神面前表示自己的敬畏和谦卑，这是一切有效的祷告的正确的开端。他在前面提问题时，那种多少有些自以为意，至少是相对比别人更有益的那种思想已经不见了。这说明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再放在自己、环境和问题上面，而是放在神身上了。任何时候，当一个人在神面前觉得自己配得什么样祝福，或者是不该得什么样的灾祸的时候，他实际上都是在对着自己、对着事物来讲话，而不是对着神，是以自己的名祈祷，而不是以神的名祈祷。先知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神的作为，这些年间若理解作是在先知可见的年间，那就是求神尽快；如果理解作是在神所预定的时间表内，就是表示相信神的时间表总是正确的。复兴神的作为就是在做神以前所做过的事，即主权的拣选、启示和保守。接着先知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承认神的愤怒是公义的，但是求神不要忘记他的怜悯。这样祈求神的怜悯的态度永远是一个有效祷告的最佳结束。就像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对于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所做的评价那样。3章4-15节是一段歌颂神的伟大的赞美诗，其中很可能是回顾神在以前对以色列的作为。16-19节则是先知的个人信仰表白。先知表示他将顺服安静地接受神的管教，等候神所立定的灾难之日的到来，而且 无论境况是如何悲惨，他都永远不会忘记神的本性和应许，他将因着耶和华的拯救而快乐。这样的凭信心而生活是属于一个真正的义人。我们对经文的分解就到这里。哈巴谷书全书的主题和目的是先知哈巴谷记下自己对神的公义的质问，以此证明可以信赖神对犹大的刑罚是公正的，也应当为着神是这样一位神而颂赞他。哈巴谷书的实用信息是，当我们对神所做的事不明白、不喜欢或不同意的时候，一个信神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即毫无保留的信靠神、颂赞神。哈巴谷书的主要教训包括坦诚的问神为什么，并没有什么不对。我们若是向神提问，就应等候他的回答。有时我们会对神所做的事大吃一惊，一旦神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回答，我们就要接受他的答案。神看一个民族或个人是否为义，不是用他们彼此比较，而是用他自己来衡量。义人靠对神的信心而生活，因信得生，凭信而活。即使我们不明白、不喜欢或不同意神所做的事，也还是应当向神发出颂赞。神的纯粹和圣洁不容许他以赞同的眼光来看待罪。我们应当颂赞神，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还有他明白他所做的事是什么。发牢骚、抱怨神所做的事和他行事的方式，这乃是罪，是悖逆。相关的经文包括利未记十章三节，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约伯记42章3到6节，约伯承认神的超越、伟大和圣洁，使得他在神面前自卑。以赛亚书59章2节说，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罗马书1章17节引用哈巴谷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3章11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腓立比书2章14到16节叫基督徒在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讲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希伯来书10章38节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里表示一个真正的义人，他是持续不断的在生活的各样挑战面前都按照信心去生活的。真信心是被一个持守到底的凭信心的生活所证实。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说明真信心是被神接纳的开门砖，而不断的寻求神、得神赏赐，并因此更寻求神的相交和成圣的过程，是真信心的必有的表现。哈巴谷书全书的特色包括凭诚心向神发问为什么，神不能以赞同的眼光看待罪。意象即启示虽然迟延，还要等候。耶和华是在他圣洁的殿中。义人靠对神的信心而生活。耶和华啊，在我们中间复兴你的功。神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对罪施行刑罚，和没有相对而言的义。我们对哈巴谷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哈巴谷书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要靠信而活。我们若是真的信你是永恒的、圣洁的和主权的，我们就应当能够顺服的去接受你所赐下的管教，并且耐心的等候你最终的良善的目的的实现。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神的意念高过天上地下万有的意念。 在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思想到书卷里面记载的哈巴谷，他在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和寻求之后，他便坚定地向那些信靠神的同胞们宣告说，神必要在他所定的时候罚一切的邪恶。同时他还宣告，唯有一人因信得生，而不是因他的悟性而得生的。是的，唯有我们信靠神的主权和圣洁，我们才能够理解到神他所为我们预定的是给我们学习的功课，而唯有靠着神，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得胜一切。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